最难过的时候是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种族自己歧视我们这班创办人去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就是华人在歧视着华人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为什么是需要到这样子的这个地步，因为我们开始在帮助难民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想过他们是难民或者不是难民，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只是一个人类。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个节目呢，今天依然是能杰跟洪耀，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过一期的这个开门见商的节目啊，讲的就是社会企业。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应该多多少少对于社会企业的一些运作啊，他们如何盈利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嗯，
那本期的主题呢，我们同样是要访问一个社会企业，但这个社会企业的特色呢，就是它会把异国风味的料理端给大家。
其实这个异国风味的料理有很多人在做，社会企业也很多人在做，但是这一家企业呢，他们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请来烹饪这些料理的呢，是我们所谓的难民啊，就是他们的国家可能发生了战乱，然后他们就是来到了马来西亚避难来逃难的这一群人。
没有错，其实根据这个新加坡 CNA 的这个报道啊，去年一月的时候，他们就引述数据说，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在案的来到我国的难民人口呢，有16万之多。
嗯，
我们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我自己感觉是有一点点的不友善啊。特别是我记得在近期时候发生这个罗兴亚难民逃到我国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的几乎三大种族都是认为说我们不应该接受他们，毕竟我们觉得这个自保比较重要，应该先顾好本国人才顾他国人。
对，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马来西亚啦，像在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其实也有非常不好的啊。但是其实回到看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同理这些难民他们的处境。因为你知道吗，很多的难民他们真的是一家老小，他就是带着然后逃离他们本来非常战乱的国家，离乡背井来到马来西亚，其实他们要在这里生存是非常的困难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社会企业的这些企业家们，他们是非常有想法的，他们所打造出来的这个社会企业呢，其实他们想到的就是要如何一方面帮助难民，然后一方面也来透过盈利帮助更多的人。
对，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社会企业的名字叫做 PitcherIt 啊，它的创办人呢其实很年轻，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学校的作业呢就接触了难民的群体，然后在3年之后，2016年呢，他们就决定说要创立 PitcherIt 这间公司，来帮助懂得烹饪的难民家庭，然后帮他们包装食物，帮他们拍这个美美的宣传照，然后帮他们处理一连串哦，从这个拿食物之后进行的各种营销的活动啦，一直坚持哦，已经有5年之久了。
那么我跟这家公司其实是过去有一些渊源啊，过去曾经办过活动，也请他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呢，不能够只有我知道，我希望他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来欢迎 PitcherIt 的联合创办人 Kim。 Hello Kim， 你好。
Hello， 你好，跟大家好。
Hi Kim， 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你是跟 PitcherIt 的团队呢，已经是经营了5年的时间啊。那我记得上次听到你分享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然后也能够了解到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创立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啊。但是这个故事只有我听到是不行的啊，所以想要请 Kim 再稍微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初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动力让你们开始，然后为了什么让你们继续坚持下来呢？
好的，在9年前吧，然后有在那个难民所那边做一些志愿工，然后那个时候自己是在读这音乐的，然后有在教音乐课，然后我就把音乐课所学到的东西就教回给难民小孩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了解什么是难民或者谁是难民。可是我了解的是就看到他们难民所就没有很好的那个设备， 就桌子和椅子都是就破破烂烂的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没有那个读书的那个环境是不是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教音乐的时候，然后说就想筹一点钱，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把那间难民所经营下去然后那个时候就和两位创办人，我的朋友就想做一个音乐会，然后有在做音乐会的时候在筹钱让难民小孩子可以继续的上课可是我就觉得我们没有把那一个最原本的那个根源那一个问题解决掉。那一个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就是没有承认这一个难民可以在我国合法的做工，所以这个问题就导致很多难民必须要找这些 part time jobs 啊去生存下去。所以如果那个家庭没有筹到足够的钱的话，这样小孩子就必须要辍学然后去找工。所以就算我们筹到钱就是送小孩子去上课，他们还是要辍学去找工，然后去让他们的家庭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解决到那一个原本的问题，然后就说如果我们想一下难民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想到可能烹饪是一个一门手艺啊，就可以把他们煮了的饭啊还是食物啊卖出去。然后那个时候自己还在大学中，差不多要上完大学了，就说有一点点时间，然后我们就做一些 experiment 这样子，然后就叫一位难民煮一两道菜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卖给朋友在大学的朋友，然后朋友都蛮接受的，然后他们都蛮喜欢那个概念，然后食物也他们也蛮喜欢，然后我们就说可以继续的卖下去嘛，继续的让更多难民有这个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烹饪艺术，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可能卖给大公司啊，把它弄成一个很美的包装啊然后说可以做一些送餐去公司或者家庭或者一些人家主办的一些 event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就开始，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做了五年，然后现在就进入了第六年，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一直在推推推，然后就做了这样久了。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Kim 呢的想法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让难民自己能够自力更生，那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一连串他们所面对的一些生活的困境。那我们也晓得像 Kim 刚有说难民是没有办法这个合法的工作嘛，那其实你们在选择在跟哪些难民在进行合作的时候要销售他们的这些烹饪的料理，你们的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那你们会不会这个给他们一些培训或是做一些事前的沟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去接触他们，并且是把他们的这个料理变成这个可以推销的产品之一呢？
嗯，可以。我们要和一些厨师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他的那个态度，如果态度很好的话，我们就知道可以这个和这个厨师什么东西都有的商量这样子。我们还要就是看一下他的那个家庭背景啊他有没有真正很需要这一份合作机会，因为有些他们还可以去找一些工作去做的，然后有些人可能对烹饪是根本就没有这一个经验或者没有这个兴趣，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还是要看态度，然后看他们的兴趣，然后他们肯花时间去学习没有因为很多他们都是从中东来啊或者缅甸来，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烹饪的一些技术，然后可能他们会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不是很了解，然后食物的那一个口味啊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都要让他们知道你要在马来西亚市场销售你的食物的话我们要更换一些recipe 啊里面的那些材料还是什么的然后可能烹饪的艺术或者技术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他们要很开放的去学习，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开放的学习态度的话这样我们通常就合作的这个 摩擦力就会很强，所以我们就会尽量不会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厨师名单里面。这样如果他们态度很好的话，我们就会前进去做培训，就是有教他们怎样打理自己的家里的厨房，或者一些烹饪的技术，基本的烹饪技术，然后他们也要会计算那些材料的那个 costing， 然后可能他们也要会做一些稍微一些 marketing 这样子啦，就让他们了解怎样去销售他们自己的食物，然后可能他们也要了解自己住的那个环境可以买的材料在哪里买啊，然后怎样去买好的材料，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和他们一起走过的。然后过后他们就会开始煮，然后这个煮的可能他们会做三次的一些，我们就叫他们考试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在家里自己煮，然后我们就会送给一些人，然后他们就会评分这样子，然后就让他们知道，哎，他们的食物有没有很好，或者如果没有很好，有什么东西需要进步的啊。所以这一段培训都需要可能一个月至少，就让他们好好的去了解。如果要自己经营自己的家里的一个厨房或者一个 kitchen 的话，这样什么东西是需要的，然后他们要学会什么东西，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厨师去和我们一起合作的。
其实我听到 Kim 你一直在讲说开放的厨师还有这个态度的问题哦，但是有的时候像一般的企业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个员工他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态度是很好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发生了一些转变。那在一般的企业里面，或许因为这些员工他有本地这个政府的保护嘛，所以我们要解雇他或是不跟他合作的话，可能那个在过程当中会是比较容易的，但是遇到难民有的时候又有一些心理的负担。所以你们是比如说你们要去跟一个厨师或者是一个你们的雇员一个难民解除合作的时候，你们通常会用一个怎么样子的方式才不会再去进一步的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呢？
这个问题很艰难。对，你说的对，如果是本地的员工我们就可能很容易可以解雇还是什么的，可是来到难民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态度。我和一些难民的一些合作的这个过程有些是蛮艰难的，是因为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问题，是因为他们可能家里本身就是真的是没有钱了，就是在那一个环境中哦，我们这些很幸福的一些人啊，就完全可能不会了解口袋里面只剩十块钱的那种感觉，你还要养多五个小孩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面住的人可能不会了解或者体验到的那一个感觉，是你不知道要用这个十块钱来买什么，你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食物吃，然后你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付这个家里的费用这样子。
是。
所以那种感觉是很紧张的，然后可以让一个人做出很多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可能他们会对别人大声的责骂，或者他们会就不会回你的电话，或者可能他们会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感觉是真的是很强烈的，然后我们通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先要解决他首要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可能家里的费用啊，食物啊，可能要交那个 rental 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先，然后让那个厨师可以很轻松的去学习，然后很轻松的知道有 PCR 在的话什么东西都可以好好的去解决。然后你会看得出那个转变是很大的，因为我真的是有和这些难民是这样子的合作，然后你会发现到他们眼中会有少少的希望，他们就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想要逃脱这个环境，可是他可能很多人没有给他们的那个支持，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不断的支持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可以把一些债务啊把它还清然后你最好的转折是当他们可以把债务还清，那一个感觉他们是真的是很轻松的，过后
是
做出来的食物也真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真的是很好吃，然后真的是有很有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态度。如果是一个成长环境把它弄成这样子的，可能有些人是成长环境真的很好，然后他的态度就是很嚣张的啊、然后有些人可能成长环境就没有很好，然后他们就比较保守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的去了解，然后才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或者决定啦。
是，其实我听到 Kim 的这样子的分享，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也可以拿来借鉴、哦、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要给我们的员工安全感，而且了解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嗯、可能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的运作、哦、而不是动不动就起心动念的想要去开除你的员工、嗯、这样子没有解决员工的问题，你开除再多的员工那个问题还是在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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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 PJE 真的是在 Kim 的这个管理下，他们真的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公司、哦嗯、就包括刚刚 Isaac 这个能姐有提到的一连串这个跟雇员的了解，但是其实呢这份善心我觉得他们在整个包装上或是他们在 marketing 的 strategy、哦、有的公司他们如果是比如说我是仗着 maybe 我是一些弱势群体，他可能就会拿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selling point、嗯、但是其实我在 PJE 的身上是没有太发现的，因为如果你去浏览他们的官网，他们的食物就是非常精致的，然后照片也非常的漂亮的。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想问 Kim 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们其实在帮助这些难民拍照啊然后运送的过程当中，那个营业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们有没有跟一些单位比如说Grab 还是 Foodpanda 这样子的外卖服务去进行合作呢、嗯、然后我看到说有一个叫 Meal Subscription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你们平时的这些业务是怎么样的。
嗯，这个问题很长我们是其实是有这个50-50的这个生意模式，就是50%就是那个食物的这些 revenue 会去到难民，然后他们就是25%是大致上是那个材料的costing， 然后另外25%是生活所需要的，然后剩下的50%就是去 PCHA 这里，我们概括的有这个 delivery 啊，这个 marketing跟 operations 还有 community management 的这个模式，人家都会觉得诶可行吗？所以我们怎样去建立这个模式，是其实是了解这个材料所需要的费用先，然后才了解难民在家里所需要的费用是多少，然后再了解这个生意要运作的费用是多少，然后才出来的一个模式。所以是基本上是把难民所需要的放在前线啊。然后你是说有卖什么的话，我们的这个模式其实有很多种，因为疫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其实做 catering 的，就是做这个自助餐室，然后在疫情当下自助餐室就不能够继续的经营，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模式。有两个我们现在在经营的，就是第一个就是group delivery， 就是迷你自助餐室，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 subscription business。就是这个 subscription business 里面是卖的是冷冻食物，所以冷冻食物客人可以买3份啊6份9份，它是一起送去你的家，然后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菜单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转换的很快，不然我们的这些难民就没有这个食物吃，或者没有钱来付费用。所以我们是现在也有跟 Grab 一起合作的，然后 Grab 有其实蛮慷慨的让我们在他们的那个 platform 那边售卖我们的食物。所以这些是我们在经营的不一样的模式跟经营不一样的 channel。 最重要的就是把难民的那个烹饪艺术可以展现出来，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食物，也他们在学习着马来西亚的一些风味的一些食物。
一个非常快速简短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Kim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们未来会想要自己开发自己的 apps 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其实做 apps 也不是很重要，你要做就做 super apps 啊，就或者是你就直接放在别人的 app 上面去进行一些整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做 apps 啦，现在but 我觉得做 app 不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想法。为什么？
Okay.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很长的一个 supply chain 到 customer 那边，所以这个如果 app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难民，可以多一点的去赶快的 on board， 然后客人可以了解更多难民的一些讯息啊，然后我们可以每一个月都这样子提醒客人的话，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方法的。然后这个 apps 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可能可以报道啊，或者一些我们可以卖其他 brand 的东西在里面都可以。可是在近期我们还没有想到要去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这个 subscription business， 因为我们也是10月2020年才开始的，然后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修补然后去成长的，所以它还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路程啦。
那其实在经营 PitchUpEase 的这么多年来啊，想问一下 Kim 的一个问题，就是难民的这个身份，然后把它放在烹饪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引来一些国人当中的歧视？比如说他觉得难民有一些既定印象就是不卫生的这样子的一种印象，那你有遇到过这样子的质疑声吗？然后你都会是怎么样去回应他们？
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会有面对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觉得，第一就是他们认为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个难民营，所以我们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其实是有难民营的，可是过后那个难民营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也没有资助我们的难民的。所以其实他们煮的食物是从他们自己家里自己租的这个家里煮出来的，所以是那个 cleanliness 或者这个 hygiene 哦，我们尽量的在 social media 那边或者我们的网站一直展现出来，就是拍照啊，然后他们戴手套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把这个印象一个一个的放上去啦。然后第二，可能他们认为的，我觉得我国的人民一直认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帮难民，因为国家的问题已经这样多了，我们有这些有很多人都很穷啊，然后 有在街边那边生存的一些人啊，就为什么这些人我们不帮，然后我们还要去帮外人，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回答的。然后最难过的时候是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种族自己歧视我们这班创办人去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就是华人在歧视着华人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为什么是需要到这样子的这个地步。因为我们开始在帮助难民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想过他们是难民或者不是难民，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只是一个人类，然后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当他们在很难生存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都需要 想办法去帮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可是当一些人开始把这个责任扛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自己的朋友啊，自己的种族的人啊，就歧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在这种疫情当下的这个环境，我们必须要互相资助啊，然后互相的爱惜对方啊，我觉得这个精神已经慢慢的在消失。然后我希望大家不要想你是外人我是内人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要想的就是大家都在过这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都要好好的去帮助对方啊。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应该互相帮助，不要分我们到底是本国人或者是外国人。我觉得这是要非常重要要去传达的一个讯息啊。在今天的这个访谈的最后呢，我们想要来更了解一下这些难民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些生存的状况。那么在你们帮助难民的这一段时间以来，你们觉得马来西亚不管从政府到民间，对于难民的这个生存权，还有难民的在马来西亚这个生活的层面，我们是对他们更友善了呢？政府对他们是更多的帮助呢？还是这些帮助正在紧缩当中？那若是在紧缩当中的话，那 Kim 你有什么要来呼吁我们的政府可以做出怎么样子的改变？
我觉得政府在做的在疫情当下给的资助有点不够啦。我就不要说难民，我觉得我国人的很多中小企业啊，还是那些在摊子那边卖食物的 uncle auntie 啊，都在过这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真的很多人都需要食物，我们每一个礼拜现在都在派食物给需要的人，因为他们很多都没有工作了， 然后难民也一样。然后我觉得政府做的好的一个地方就是难民也可以接受这个 vaccine， but 我觉得其他的东西资助真的是有点不够。然后我也知道的是难民当中也有些人自杀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本地人也会有，可是我听到的这些故事啊就越来越多。如果我国的政府再不好好的去想到一个好的策划怎样把大家都从这一个很烂的环境啊现在逃脱的话，我觉得我们后五年的这个修补会需要很大的一个力量去解决咯。可能我们的资金也要非常的庞大的去帮助很多人啊现在。然后我觉得不只是金钱上的问题，然后教育上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小孩子啊上网学习的那个机会有很多很多人都不够。我才前两天就已经有一个人告诉我有一群人真的是没有机会上网去学习的，然后这帮人是本地人。然后我在想像我们的教育如果有这两年这样多人没有去上课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工作的人员以后会要怎么办，我们的国家要怎样发达，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担心的。然后我就希望国家政府可以尽快的想好一个策划，然后把自己好好的去调理，然后好好的去为这个国家想想怎样去把大家带到一个不一样的层面，然后好好的发达。
其实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哦 ，Kim 刚刚在说政府应该帮谁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去 focus 难民跟我们普通马来西亚国民之间。那我想其实是 Kim 一个很中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他经营的这个 PR In 更根本的本质上来说，也不是国籍之分。就是帮助人而已哈。与此同时，我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理念跟所有听众朋友说，确实啊，就是难民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父母，都是有自己热爱的家人。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群人就是背井离乡来到这边，可能是因为战乱，可能是因为生活所需，他们做着我们社会当中最低的工作，最危险最低薪的工作。我觉得如果我们马来西亚人这个时候还区隔他们，有一点点的不厚道，会这么觉得。
像我的另外一个家乡台湾，很多人都说那个地方最美的风景就是人。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是不是也能够来形容马来西亚人呢？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达，我相信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发达，而是人在思维上面的进步，还有人与人之间你如何去对待别人，在人权的议题上面我们如何去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界定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进步，远超过于经济的数据的一些重要的指标。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今天在这一集节目当中一起可以来思考的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 Kim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 Kim。
谢谢你们。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